大家好，我是扶摇。西藏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有人说此生不去西藏当属遗憾。为什么呢？西藏这个地方啊，很神秘，很特别，当然也是因为这里出现了许多神秘现象。我们今天就要说说西藏十大神秘现象之首的人体红化。这是科学至今无法解释的高僧圆寂的神秘现象。到过西藏的朋友不仅是可以看到山是那么的高，雪是那么的白，大家应该也发现了那里的人还有着虔诚深厚的宗教信仰。藏传佛教的确立大约是在公元775年以密宗传承，也是这里的一个主要特色。那么红化就是在密宗得道高僧在圆寂的时候会出现的一种神秘现象。红化顾名思义就是化成彩虹嘛，就是修行人的肉身会化作一道彩虹飞升而去，进入到藏传佛教所说的空行净土的无量宫当中去了。而人体红化现象其实也会依据高僧修炼的境界有所差异呢，修行人会有不同的成就。不过这个说法真实吗？是否有人亲眼见证过呢？见证过高僧红化的确有其人，我们来说两位。一位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叫张国华，他是一名中将。1950年张国华来到西藏这里的时候啊，正是时任中共驻西藏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在西藏呢，张国华是结识了不少高僧活佛。不过可能有朋友会想，中共信奉的是无神论，一个中共党员会相信人体红化这种神奇的事情吗？真看到了红化这样的事儿，这位党委书记会有什么反应呢？当时啊，是在1952年，在西藏的德格义隆有一位叫做索南朗杰的活佛喇嘛。有这么一天呢，索南朗杰就派人给张国华送信儿，说他第二天早上就将离开西藏去远行了，叫张国华过去一下。张国华以为，哦，活佛这是要出远门了，一时半会儿是不能回来了，所以要道个别。于是呢，他第二天就前去给活佛送行了。张国华到了寺庙，看见索南朗杰端坐在大经堂的中央，他想，奇怪，活佛怎么不像以往一样起身迎接我呢？张国华当时啊，心里还有几分疑惑，就这么走进去。再仔细看看，张国华发现寺庙里的其他僧人啊都到齐了，大家的神情看起来是十分的庄严静寂，一点声音也没有。当时呢，大约是有50多个人盘坐在活佛的四周。于是呢，张国华和手下就一起站在一旁，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感觉是要发生点什么呢？这个时候，活佛下身是盘坐在一起入定的状态，突然，活佛咻的一下从座位就漂浮了起来，得有1尺多高，然后呢又落回了原地。第二次，活佛再次砰的一声腾空升起，上升到了半空当中，又落了下来。第三次，活佛再次腾起，只听一声巨响，真的是像一个晴天霹雳一样啊！转瞬之间，这个活佛就消失了，大家是只看见一朵红云就这么飞走了，什么痕迹都没留下。这个时候呢，在一旁的这个张国华和手下是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啊，震惊之余啊，他才幡然醒悟说，哦，原来活佛所说的远行是早已经知道了自己圆寂的时间，不过呢是让他过来亲眼见证一下红化这个殊胜的景象。据说呢，后来中共在破坏西藏的时候，张国华对藏传佛教的一些文化遗产寺庙都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还好说寺院是没有遭到毁灭。那么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种红化现象可以说是红化成就当中的最高境界，叫做正等红化，也就是在圆寂红化时，肉身呢会直接成为一个红身，飞入清净的刹土。另外还有现前红化，这个是在高僧圆寂红化的时候啊，以智慧行火焚烧易熟的肉身，成就了光晕红身。那么当时呢会出现一种红光啊、地动啊、彩云啊等这些祥瑞的景象，或者说是身体缩小，但是呢形骸却像铁一样坚硬。还有的僧人只是剩下了一些头发、指甲，还有舍利子等等，并且还会飘出非常奇异的香气。不过也有7天之后什么都没留下的。 咱们要说的第二位见证者是一位藏人，名叫赤城嘉措，他是一位红身成就者阿琼堪布的侄儿，也是他的侍者，现在呢应该是有60岁左右了。咱们先说阿琼堪布，他是生于1918年5月，出生地呢是在四川省的新龙县。阿琼堪布7岁的时候啊学习文字，10岁出家，14岁呢在乐莫寺佛学院学修佛法，22岁在拉萨格鲁巴三大寺院之一的色拉寺学习。阿琼堪布呢是博闻强记啊，他背诵了共有48万言的各种经论，而且还遵守戒律，一直是清静的修行，智慧能力都是相当厉害。在修学期间呢，阿琼堪布在顿珠法王座前是听受密法，回到新楼乐莫寺之后啊是担任堪布，堪布就是藏传佛教当中男性的一种称谓，也就是说佛学博士。阿琼堪布呢还有神通，他的很多侍者都觉察到了阿琼堪布啊可以不走门窗，穿墙出入的。1998年8月下旬，在阿琼堪布的闭关房的周围突然是出现了许多神奇的事情，比如说也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了一只雪白的小鸟，这只小鸟呢和其他的鸟雀不同，没有那么躁动，显得宁静安然，也不怕人，人一伸手就可以抓到它。小鸟呢和这里的人相处了7天的时间。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啊，人们都听到了一种美妙的声音，就像是一种女子轻轻的哼鸣，婉转悠扬。但是很奇怪的是呢，人们要是在院子里听啊，大家会发现那声音应该是从阿琼堪布的屋里传出来的，但是当人们走到房间里，人们又仿佛听到那个声音是在屋顶的上方回旋着的。当时的很多人都看到，在阿琼堪布的禅房两边偶尔会出现5颜6色的光束，像彩虹一样深入到虚空当中。同时呢，弟子们还梦到了很多很神奇很异常的一些梦境。在这些种种征兆出现之后，弟子们忽然意识到阿琼堪布要离世了。8月29号下午2点，阿琼堪布身体无恙，手持佛珠安然而逝。当天的晚上7点呢，弟子们是按照藏传佛教的仪式脱去了阿琼堪布的衣服，准备覆盖法衣。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大家发现阿琼堪布全身上下衰老的皱纹都已经消失不见，皮肤呢是完全变为了7、8岁小孩的样子，白红细嫩的，根本就不是生前老态龙钟之身了。这一切是的确让人难以置信啊。赤城嘉措如今是非常的惋惜，他说当时啊是因为上师圆寂的时候我们心里特别悲伤，没顾及拍照片，那么直到今天呢我都很遗憾，要是能够留下照片，那肯定能惊世骇俗啊。除此之外，在给上师更换衣服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上师的身体稍有缩小。赤城嘉措就问了一句说，上师的身体好像要缩小。另一位侍者洛桑宁扎就说，当然要缩小。但是以后发生的事情他们是丝毫没有预料到。第二天8月30号早上，赤城嘉措到禅房供灯，他发现上师法衣下面的身体又缩小了许多。以后上师的躯体是一天比一天缩小，弟子们不知所措啊，这是怎么回事啊。9月1号，几个弟子呢是赶紧赶到白玉县的亚青寺去请教大成就者阿秋堪布去了。阿秋堪布说，这件事情要保密，切不可提早告诉任何人，严禁那些犯过密宗根本戒的人触摸阿琼堪布的身体，在7天之内不要移动身体，到第8天才可以处理。就这样，阿琼堪布的身体是依然每一天都在继续缩小着，每天早上呢只准赤城嘉措一个人进入到禅房供灯，其他人啊都没有来过。到了第5、第6天的时候，赤城嘉措啊就对侍者们说，现在几乎是看不出是身体了，有可能呢要全部消失，要是没有完全消失，也只有鸟雀那么大。洛桑宁扎指着面前的温水瓶说，再小也不会比这个水瓶小吧。7天过去了，第8天早上，阿琼堪布的亲属赤城嘉措、根桑朗嘉还有一个小喇嘛，以及洛桑宁扎、索朗嘉措还有仁青才让等3名侍者，一共才6个人到屋里啊，是拉开了上师床上的法衣，大家顿时是目瞪口呆，怎么了？ 只见床上是空空如也，甚至连一根毫毛都没有。就这样，一个完整的血肉之躯，一位入天，二位入地，就这样在人们身边完全红化了。事后呢，赤城嘉措略带伤感地说，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向其他人宣说上师圆寂的事儿呢，面对床上所发生的一切，又当如何交代呢？要说上师已经圆寂了，那遗体在哪儿呢？要说全部红化了，人们会相信吗？若不说红化，那该说些什么呢？我们无言以对众人啊。赤城嘉措啊，这个人是一位很诚实很淳朴的人，他就是把这些事情真相给其他人一一道来了，也没有丝毫的夸大和渲染。他最后喃喃地说，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红参，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不过当地有很多人都说他们看到了美丽的彩虹，比如当地的居民罗布卓玛母子五个人就曾经看见有扁平形的五色彩虹由阿琼堪布居住这个屋顶就伸出去，一直消失在空中。后来也有很多人说看到了这个景象，还有很多人看见从禅房的两侧发出了几个光束一样的彩虹，彩虹的上端呢是一直到缥缈的虚空中去了。在阿琼堪布住处的上空啊，还有很多人看到说天空中呢是连续几天都出现了五色彩虹，这些彩虹是不时的布满天空，而且离新龙乐莫寺稍微远一些的人们几乎也都看见了五颜六色奇特美妙的各种形状的彩虹。远处的甘孜县也有人看见，就在新龙乐莫寺方向的这个上空有一大片彩虹，而这些现象都是大修成红参出现时候的祥瑞现象。高僧圆寂后呢，人体红化这件事情已经是有700年的历史了，红化成就者更是多达10万人，这个现象是现代科学一直到现在都无法解开的谜。再说了，还有道家讲的白日飞升、师姐，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不腐之身，这些都是未解之谜。修炼界的人认为，人体通过修炼是可以达到高境界的。高境界中，人体啊，其实就不是普通的肉身了，而是在细胞里边会充满很多高能量物质。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人体出现的衰老啊、老化的现象了。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得道者才可以如意地展现神迹，来启迪后人吧。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Hello， 大家好，我是扶摇，欢迎来到未解之谜频道。我们会在这个频道里分享很多的宇宙未解之谜。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点赞、订阅和传播，还要点开小铃铛。我们下次见。